你所问的就是你所说都是很理所当然的，是不是？弟兄姊妹们有什么问题呢？我实在感觉到有时候啊，弟兄姊妹们不是有很多的问题，就是有一两个问题，可是那一两个问题没有解决，有时候就能给魔鬼留地步。所以今天，所以这一次我们也是文德的问德，有时候啊我觉得很好。上一次我在 Madison 那边，那天晚上不是很多的弟兄姊妹们聚会，四个人，我们差不多花了三个钟头，说谢谢问得了。那么这样子呢，不问弟兄姊妹，我们常常全福音给没有信的人啊。你说啊，你的问题就是说，我好像还不是很清楚你的问题。你说将来审判的时候，圣灵把得救和不得救的人分成两边，是什么意思？哦，这个我想都不需要了，不需要这样子的严格来分的。事实呢，得救不得救的话，你知道，我知道，天使知道，魔鬼知道，谁都知道。啊，到了那一天，恐怕不需要怎么样。事实这个将来审判这个问题的话，还是一点物质化。事实将来赎罪来的这审判，那个是属灵的事情，非常非常容易啊，非常快的一件事情。所以我想这个问题啊，还就是现在的问题。事实我不知道对你们说过吧。这是在赶鬼的经验上才知道的。一个基督徒，当然我不相信好像这个天主教所说的，你想你看这天主教的图画吧，耶稣头上、耶稣头上、玛利亚头上都有这个什么光圈啊。可是呢，基督徒有一种特别的光啊，那是确定的。因为我晓得在有一件事情，有一个确实也是安方面，当那个是我的父亲是不是？当他上楼要赶那个鬼的时候，那个鬼啊就吓得要命，他把这个壁单把他自己包起来。他说：“我吓死了，我想我看见这个人头上有光就上来，有光就上来了，啊，所以一个信主不信主的人，魔鬼很清楚知道。你若是有这种赶鬼的经验，你知道这种情形，当这个碟仙在那里动的时候，若是你真正记住的话，你一打进去这个门呢，他这个碟仙就停了，对啊。碟仙，你晓得碟仙？对啊。”
有时候都解析不清楚呢，
就是因为次序不清楚。比方说启示录21章第一节应该是20章的末了一节，21章第二节是应该是21章的第一节。因为什么个21章所写的并不是根据20章所写的后面，那许多解经的人呢在这些地方不明白，所以你到后来就弄不清楚了。如果这是勇士里面，我也说明过勇士里面还是这么可怜的有罪的呢，是不是？那这好像讲不通了。所以这个就是因为分章的时候不够清楚。我们要记得章节的分法是没有灵感的，因为这个并不是原来就有章节的，这个是后来人加上去的。并且你那个加的人呢，分章分节的人据说是在他的马背上，他一边骑马的时候一边看圣经一边在那里分。所以我们念圣经的这个章节的分法要留意。对，可是这个马太福音25章的这三个比喻确实有次序的。第一个比喻，那我或许弟兄有些弟兄姊妹们不赞成，但是像我个人在神面前所得到的恩典，我知道第一个四个同语比喻啊是指的被提的问题，被提的问题。第二个比喻呢是指的空中审判的问题，那是对于关于工作的审判。 那个审判两个字不一定是说好像就是说要犯你的意思啊，审判就是原来的意思，就是把这件事情弄清楚，这个是原来的意思。我们对这个地上为主民子服务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对主里面的劳苦不是突然的，那个是没了解，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没了解告诉我们啊。这个我们在地上一切的工作，将来在神面前能清清楚楚看见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你就一杯冷水，一杯冷水为主的名字给一个弟兄喝了，将来不会没有你的赏赐。因为凡是为主做的，你知道世界上特别现在在美国，你做什么事情都要讲工钱的，是不是？那我们是说服侍主爱主，对的，但主并不是这么一个人说，好，你服侍我，是啊，我应该说你服侍，对了，你要服侍服侍。凡是为他做的，他不会叫不叫我们得得奖赏。我们主真是可爱，他为我们死了还要一个奖赏给我们。第三个呢，就是说主耶稣基督，圣经明明告诉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那就是主耶稣基督从空中到地上的时候，在亚撒法国他要审判哪个时候的所说的万国，就是哪个时候的列国在巴勒斯坦地方将要消灭犹太人的哪一代人。所以那个三个比喻啊是有次序的啊，我就是对提空中审判再到地上来，所以与这个八十大宝座啊没有什么关系。那现在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，那么既然与八十八大宝座没有关系呢，为什么缘故在这个末了的比喻里面告诉我们说，游人要进到永湖里面去，永湖里面去啊？我们平常所晓得的就是说，现在的一个不信主的人屈膝了以后，他就是在哪个地方，就是拉萨路这个地方。圣经没有说是流往虎里面，圣经只告诉我们虎穴里面，虎穴里面。我们都知道这个虎啊，在圣经里所说虎并不是真正的虎，虎是物质的东西，虎是物质的东西，我们要懂得。这个圣经里面所说的虎呢，你要仔细看圣经就晓得，是讲到神的愤怒。在诗篇里面几个地方说，神的愤怒如虎，神的愤怒如虎。将来人要在神的愤怒当中，那个愤怒当中的生，我常感觉到生灵真是难为他，他要把许多属灵的事情要叫我们能了解，所以呢，他一定要用这个我们能了解的东西来说明他。这个勇士的信审判也是一件很难了解的事情。事实呢，就是在神的愤怒当中，那个愤怒啊，既然用虎来描写，当然那个愤怒是相当难受的愤怒。在这个比喻里面给我们清楚看见说，有一些人在八十大宝座以前就会到永湖里面去的。事实呢，你若是看启示的第十九章没了，你就看见也有两批人或者两种人在这个千年国度以前啊，就会往永湖里面去的，就会到流亡湖里面去的。那一批人在马太福音25章所告诉我们的，是那里所告诉我们的，就是有一批人，耶稣说，你进到我父的仓室以前为你所预备的国里面去，那么有人到永湖里面去。门徒就说，一人往永生里面去，哪些恶人往永湖里面去。所以为了这些是出词的问题啊，是出词的问题，好像有时候弄不清楚到底是什么。事实很简单，那个比喻那个比喻事实也，那个比喻是比喻，可是那个比喻和那个事实更近的一个比喻。因为主耶稣基督一定要降临，主耶稣基督一定要带了终身徒降临啊，降临以后他的脚碰着接兰山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耶路撒冷有大地震，那么接兰山分裂成为两段，当中成为一个很大的沟，那个叫做亚撒法沟。耶路撒冷的地质啊要提高，不但提高，当时也当这个地耶路撒冷的地也离开，就成为一条河，有条河会出来流到死海，东边流到死海，西边流到地中海，所以这个死海的水也会变好等等。那么耶稣一临到亚撒法国的时候，当时这批人就是在犹太国 对巴勒斯坦工党犹太人的呢都要被拒绝，在那里施行审判。那那个审判是根据他根据他们对新族人的态度，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基督徒，对新族人的态度。那么那这种事情有一种特殊的情景，我常感觉到我们有时候不因为在圣经里面也是如此，在无论哪一件事情上都是，我们总要记得通例和特例。通例我们平常晓得，常常我们忽略了特例啊，这个也就是许多的争执的地方。我们有些人执着于通例，那忘记了特例。当圣经把特例放在哪里呢？因为他执着于那个通例啊，他就尽量想法子把那特例地方呢把它解释的合着他通例的规则。那这样起来呢，这个解释就非常糊涂了啊。通例特例，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生命，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都应该有一个尽头。可是有人呢，圣经告诉我们不到期而死啊，不到期而死的就是特例。神没有希望他是这么早死，可是他自己要行死有什么办法呢？啊，神造我们啊，尊敬我们，好像人一样。所以那个事情是一种特殊的情景。主耶稣的降临要审判，审判了以后，当时历史就有人进到永火里面。换句话说，这些人呢，要从那个耶稣，那要从那个耶稣，要从那个假基督，同样的进到硫磺火里面去，对不对？啊，好，这里有许多的问题。神为什么要造人呢？后来有两人啊，为什么要造人？后来有两人犯罪，若天堂里的人有犯罪怎么办？第一问题就是人为什么要造人？我想让弟兄姊妹们也回答一下，好吧？有些问题恐怕弟兄姊妹们能回答的，那么你就回答，你先回答好不好？有哪位弟兄会回答？人为什么会造人？很好，这证明你们这个妖力文得很说，哈哈，神造人的目的是为了荣耀他。圣经那里告诉我们，神造人的目的是要荣耀他。以赛亚第几章？啊，40多章，40几章呢？是啊 ，Come on， 我给你们一个说谢逊好吗？43章第7节，40加37，啊，43章第7节。4:37啊 ，4+3=7， 是4:37，那这个很好。以赛亚43章第7节，什么叫做荣耀他？不错，圣经是告诉我们，你的回答也很对。人造人只要我们荣耀他，什么意思叫做荣耀他？啊？什么叫做荣耀他？对了，荣耀他的目的就是要彰显他。那么你想想看，今天早晨我们讲过的，神要造我们人的目的是要什么？启示他自己，因为他是启示者，啊，因为他是启示者，他要把他自己启示出来。他把天地造成为了启示他自己，他造我们人也是为了要启示他自己。主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就是为启示他自己，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主耶稣基督是他荣耀的什么？接下来光辉，弟兄姊妹圣经很熟啊，荣耀的光辉。那荣耀的光辉上面一句话怎么说？他是神什么本体的真相，荣耀的光辉。那个是一个什么对联在哪里？对句在哪里啊？本体真相荣耀光辉，所以他的本体是什么？本体是什么？荣耀真相本光辉。所以主耶稣基督是神的什么像？真相。对，荣耀说起来，他荣耀的光辉，我们现在能看见灯亮啊，这个亮呢是什么？可以说是电的光辉啊，电的光辉。事实这不是亮啊，这是电，是不是啊？可是电发出来的呢是亮，所以荣耀的光辉那就要启示自己。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说，人为什么造人？因为他是启示者，他造人要启示他自己。后来又让人犯罪。在这里呢，我们要去注意到神一个属性，神是爱， 甚至呢，他要启示他自己，他要启示他自己什么呢？他要把启示他自己整个啊，整个的自己，他自己，他整个的自己包含了他的公义，也包含了他的慈爱，也包含了他的永远。所以当他启示他自己的时候，他要把这几方面都启示出来。那启示爱的时候，启示爱的时候，与人或者说为什么人不把人造得好像机器一样的，那么就好了，是不是啊？那么人就不会犯罪了，拜一拜，动一动，哼哼，拜两拜，动两动，那岂不是更好？因为你们若是家里你府上有一个机器，天天同你说某人啊我爱你，某人啊我爱你，某人啊我爱你，你怎么样？你说这有什么意思？对了，是没有意思的，是吧？为什么不你这么爱太太，爱你的太太，太太什么这么爱你？你说我们自相的，自心甘情愿的，爱是需要心甘情愿的，是不是？神要彰显他的慈爱，那么一定要有法子能叫人爱他心甘情愿，或者说不高兴。所以呢，这个人经过试探是，经过试炼是免不了的一件事情。因为神要彰显他的慈爱，所以呢，我有一个题目叫做永活啊，我就告诉弟兄姊妹们，为说明过神要预备永活，永活不是为我们预备的，神是启示者，他要把他自己启示出来，神愿意人启示他的慈爱，那么你要爱神呢、啊？你若是说不愿意启示他的慈爱，神也可以让你启示他的公义，所以人有选择，他不强迫你。啊，你公义也好，慈爱也好，总而言之，他是启示者，他要把他自己启示出来。所以人现在有个选择，魔鬼没有选择了，魔鬼就是去彰显神的公义而已。所以永活不是为我们预备的。马太福音二十五章没了的这个比喻里面清楚告诉我们说，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世界所预备的永活里面去。一个人不肯彰显神的慈爱，他要彰显神的公义的话，那神只好让你去了。换句话说，一个人不愿意站在神一方边，神一边，他愿意站在魔鬼一边，那只好让你同魔鬼一起。所以并不是他让我们兵哥说是让人反对，那是必须要经过思念，因为这一个这个问题啊，不能说就是这样，是机械式的。天道里的人有反对怎么样？那么这个问题是这样子，天道里的人是圣经告诉我们，天道里面没人不反对的了啊，所以你既然这样子告诉我们，我们不要想得太多啊，有反对怎么样？为了这个缘故，所以这个生命一定要改变，生命要得改变。今天早晨我已经强调这个悔改这个意思，悔改是改变心思，所以这个心思没有改变了，不是一个基督徒，如果一个基督徒的话，他的心思一定改变了。自身的你是不是一个基督徒，可以仔细检查一下你的心思有没有改变过啊？心思没有改变的话，那么我们人呢，我们人的生活是根据我们思想来的，如果思想没有改变的话，那当然跟根本这个外表一点点的这个改变的话靠不住。所以你这个问题啊，我可以说，如果天堂里的人有犯罪怎么样？我相信天堂里的人不会犯罪，因为我这个缘故，所以主耶稣的基督的救恩呢，救我们脱离罪。犯罪的原因是因为有罪的权势在我们里面驱使我们啊。犯罪的原因，因为罪在我们里面是管辖我们，所以你认罪这么重要。不单是不信主的人，你现在要信主的话，你一定要认罪；就是基督徒的话，你都应该常常在神面前洁净你自己。好像耶稣所说的，洗了澡的人呢，洗脚就干净了。洗澡是一次，洗脚是常应该天天有的事情。所以呢。在约翰第一书里面啊，我很欣赏这个字，就是说我们呢、啊，我们了人自己的罪。那你晓得写书的人是老约翰，老约翰真可爱，他把他自己都包括进去。他我们了人，因为老约翰在内，了人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有多少的时候，弟兄姊妹们有一种的态度，有一种的 描写，无论是骄傲也好，无论自大也好，无论刚硬也好，大多数都是有罪在哪里，因为他不肯把那个罪搬出来，所以这个罪在哪里靠操纵他，他不知不觉自己对他行为上动作上就表现出来。作为这个缘故，人际对接是非常重要的事情。我们要得到完全释放的话，一定要把那个垃圾都搬出来，不然的话在里面一定要发臭的。我不晓得恐怕要到今年年底才能解答完。怎么样呢？就随便拿起来了啊。在这里有问题说，马可福音第九章四十节，我们先看马可福音第九章四十节和路加福音十一章二十三节。路加福音十一章二十三节啊，好也好，他说有没有冲突的地方，弟兄姊妹们能不能告诉我有没有冲突？马可福音第九章四十节这里说，不抵挡我的就是帮助我的，不抵挡我的就是帮助我的。那么底下说，凡因你们是说基督给你们一杯水喝，我是在告诉你们他不能不得赏赐。这句话的原因是因为三十八节约翰对耶稣说，夫子，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，我们就禁止他，因为他不跟着我们。那么耶稣说，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。耶稣说这个话呢，就是要根据三十九节他的回答来的。耶稣说，不要禁止他，因为没有人奉我的名行义呢，反倒轻易毁谤我。路加福音是一章二十三节是讲到，那你要看上下文，这是讲到赶鬼的事情。二十节说，我要靠着神的能力赶鬼，这就是神的国领到你们了。二十一节，当日披冠锦旗，看守自己的厨子，他所有的都平安无事，然有一个比他更肮脏的来胜过他，就得取他所依靠的盔甲兵器，也分了他的账。所以以后呢，他接着说，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，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。我看不出来有什么冲突的地方吗？冲突在什么地方？弟兄啊，你们看得出冲突吗？怎么样？你说他不抵挡我就是帮助我了，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。把那一点那么这样子是正好，或者马可福音第九章四十节了，不抵挡就是帮助我的，是不是？所以这样子你改得很好啊，改得更你改就把你的问题回答了，也没什么多大冲突。我想不是朋友就是敌人，不是敌人就是朋友。这要看你讲的朋友的定义怎么样的。那你要晓得刚才所说的这个两个上下文有点讲究在那里。一个是讲到一个人从主的名字赶鬼，一个是讲到主把鬼赶出去以后，他们不承认主耶稣基督靠着神的灵赶鬼，他说主耶稣基督赶鬼是靠着被细胞。那你把这两种情形，把两句话这样子想想以后，我想没有什么大的冲突的地方啊。换句话说，在某种环境当中啊，这个字的分量的轻重啊，有时候要留意，是不是啊？在这种情形之下用这两个字，在另外一种情形之下用或者就是用这两字，那么这两字的分量就不同了。好，这个不是什么要紧的问题。好，谢谢。罗马书第九章到十一章关于以色列人的被拣选、被弃、为邦人得以听福音， 将来全家都得救，他们将来的得救是照着怎样的修说？此去是指以色列民族，还是指属灵的真以色列人？第一，九章到十一章是指的真以色列民族，他们被拣选、被弃绝，叫外邦人得以听福音，将来全家都得救。他们将来的就是照着怎样的修说啊？他们怎样得救？他们的就是照着怎样的修说？请你们看一下圣经，好吧？撒迦利亚，撒迦利亚十三章，撒迦利亚十三章，或者我想念，多念一两句好。十二章要有几句要念念。十二章第十节，撒迦利亚十二章第十节，我们纪念好不好？我必将吗？他们将来有非常的悲痛，很深的悲痛要遭遇到。十三章第一节，哪人？第九节，我要。可以了吧？那这个就是回答你说他们怎样，叫做怎样的修说，怎样赐给他们？所以你现在的以色列复国，还不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那样的复国？他们一定要当然要先复国先了，他们还没有归向耶和华。有一天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第十二章第十节，神要把那施恩教人恳求的人交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居民，他们必仰望我。那么神要为他们开一个既定的全门，他们一定要当然要先复国先了，他们还没有归向耶和华。有一天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第十二章第十节，神要把那施恩教人恳求的人交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居民，他们必仰望我。那么神要为他们开一个既定的全门，这当然都是描写的，比方那么他们要求告神，神就应允他，神说这是我的子民，他们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，就这么简单。这个事情一定会遭遇到啊，换句话说，你这个事情当然真正遭遇到的时候，还是等到要等主耶稣的再来的时候，因为这里明明告诉我们说他们要仰望他们所扎的，是不是？第四节告诉我们说他们必仰望我，就是他们所扎的，他们看见那一位曾经给他们祖宗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。这里有个问题，天堂是新耶路撒冷吗？与西天分别。西天哈，这个副驾的西天。阴界是地狱吗？是烈狱吗？天堂是新耶路撒冷吗？你可以说用天堂这个名词啊，相当广泛的，看你用，你用在什么地方啊？你记得吧，有个诗歌说耶稣同在就是天堂啊，那么就是今。我不大欢喜这个就是耶，我感觉到应该也是天堂，耶稣同在就是天堂，哪知道不是真有天堂的，耶稣同在也是天堂，我觉得这个很好，是天堂要看你地方用，你说圣耶路撒冷是天堂也可以，你说是天家也可以，是天堂的堂子啊，圣经里面是没有的，圣经就是天，可是呢。你如果说天堂是新耶路撒冷，我已经说过也可以，不过你这样子说法呢，叫圣经的说法是不准确的。新耶路撒冷是新耶路撒冷，你们晓得新耶路撒冷是什么啊？有弟兄说心腹，有多少人讲新耶路撒冷是心腹？请我好不好举举手举举手，新耶路撒冷是心腹， 谢谢你们。好像有许多弟兄不敢举手，怕臭了。Yeah， 新耶路撒冷是一个描写的一种描写的这个事实。新耶路撒冷所说是珍珠的城门、黄金的街道，这是不是描写的地方？老是说在勇士里面，那里可以，那里我有这个有黄金的金主这些东西呢。若是勇士里面还是这种物质的东西，那勇士东西里面有什么不同？是不是？这个不够描写，描写就是要把世界上最好的东西来描写将来的荣耀。当然了，新耶路撒冷将来的荣耀，故于我们现在想象得到的，有黄金的街道了，珍珠的城门，我就感觉到黄金街道的话，那糟糕了，是很绿的吧？因为那个时候绿光不是普通的绿光，是主自己的光。那这个黄金街道是好像这个是钩子一样的，虎上的钩子一样，那你就这个黄金街道里面一定会起泡的。那个是一个描写的笔法，告诉我们说将来这个荣耀是不如我们想象得到的。老子说了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成为我们属于位置怎么样？成为我们属于位置怎么样？呀，眼睛我一定看见的，头脑我一定想到的，黄金我也看见过。金主我也看见过，有什么稀奇？我这时候这是圣灵真是可怜他要一定要用什么法子能叫你们能了解？所以只好用这种物质的东西来描写属灵的东西。那个是新耶路撒冷，你们都说恐怕要看一看这一期圣经，恐怕我在那里讲啊，弟兄姊妹们还不知道我讲什么。看启示录第21:9。这个地方是不是我去年解经的时候讲过的？讲解经讲过的，我想有那一位弟兄，去年你在这里有你的笔记的，好吧，借给我借看看。我甚至我要知道什么讲过了的，因为有许多没有讲过的，那么我讲过了的可以免去，除非是真正需要的，我再重复一下。不然的话呢，我这个举例啊，可以用别的章节来举例啊。若是有，所以有的话，请你散会以后借给我哈。你说我的字写的很难看，我又不是看你的字，我要看七年我同你讲过什么。21:9，你看啊，拿着七个经文承蒙了幕后七周的七位天使中，有一位来对我说：“你到这里来，我要将心腹，就是羔羊的妻，指给你看。”我被圣灵感动，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。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。你看这里很清楚，可是你现在这不少人呢，你不少的注解里面还在那里描写圣耶路撒冷多么大多么高，这里清清楚楚告诉我们，这个耶路撒冷是心腹。这个耶路撒冷是什么呢？这个就是说神在神国度里面行政的中心，在旧约常提这两个字，孙山，王子大洋，孙山，这个是常指的神行政的中心，神行政的中心，United States 神行政的中心在哪里啊？白宫，是不是啊？那或者是华盛顿DC，这些神行政的中心，所以只有。预备好了的人能进去，心腹预备好了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换句话说，那这个很逻辑的，你若是没有好好预备好的话，将来怎么样成为叫你与他一同掌权，是不是？与人一同掌权和做普通一个神国度里的公民，当然是两件事情。新耶路撒冷是神行政的中心，这个行政的中心要在天空，因为 space 啊，管理整个的宇宙。OK 啊，所以这个是这个新耶路撒冷与西铁和分别。人呢，直人都是有宗教性，直人都是有宗教性啊，除非这个猴子他就没有宗教性。为了有宗教性的话呢，有几件事情他们在那里想，就是说。宇宙当中一定有个权力，那么他们就想象他有人请这个权力是用这个名称，请这个权力是那个名称。第二呢，他们想人一定有归属，可他们不知道这个归属到底怎么样， 所以有人说西天，这个回教啊，还这么说的，他说将来在天堂有美女啊来服侍你的，哎，真糟糕的。那么这样子的话，将来天堂是拉斯维加斯。所以这个西天等等，就证明可怜了，人有这个宗教性，表示那个宗教性已经败坏了。用圣经的话语来说，人有哪一种属灵的悟性，可是哪一种属灵悟性啊，现在已经黑暗了啊，或者说人的心智和体谅已经无畏了，所以没有法子可以知道，只可以猜想神是这样子，神是那样的，人的归宿是这样子那样的。那这个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天然宗教。天然宗教呢，就是说在人败坏了的宗教心里面所发出来的。那么宗教性这个问题啊，有人的宗教性比另外一种人呢比更敏锐一些。我说那个现在有许多宗教的创始人，就是说他们的宗教性呢比一般人的宗教性敏锐一些，陌生些，所以他们想到宗教比人更多一些。为了这个缘故，说主耶稣基督要到世界上来，因为人的宗教性就败坏了，没有法子可以想出来这个宗教的真意义是如何。主耶稣就到世界上来，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的名字叫伊玛内利，伊玛内利，宗教这两字英文叫 religion， 这个字是从拉丁文来的。根据Augustine 的定义啊，意思就是说把人绑回去。所以真正的宗教的话，就是说他应有的方法怎样叫人与神和好。这个屏障就是你可以看看这个宗教到底是不是宗教，要用这个宗教两字的话呢，也要里面一定有一种方法，一种步骤，怎样叫人同神和好，没有哪一个的话呢根本不是宗教。所以为了这个缘故，儒教不能算是宗教啊，因为在门子孔子的书里面，我们从来没有找到说他告诉我们一个方法叫我们可以同神和好。所以耶稣就到世界上来，所以把神启示出来，就是因为人类的白坏了的宗教性没有法子找到真理。阴界是地狱吗？是炼狱吗？根据圣经所告诉我们的，我们只能可以这么说，许多属灵的事情我们根本没有法子可以清清楚楚知道，所以我们只能根据圣经里面给我们的名称。圣经里面就要告诉我们说，拉撒路出去以后到了一个地方去，那个地方呢，圣经用一个描写的笔法，好像亚伯拉罕的怀里一样的，亚伯拉罕怀里一样的。那这个就是说最安慰的地方。我常欢喜问弟兄姊妹们，你晓得不晓得世界上哪一个地方是最舒服的一个地方？啊，母亲的怀里。对了，不错啊，你做个母亲，你们有没有想到母亲的怀里是最舒服的地方？有时候你在外面你受了气了，哭到家里来，母亲一跑起来你就停止了，什么万事满足。所以在那里用这个方法来描写，那我已经说过了，圣经是东方人的书，所以许多地方我们东方人能了解，比西方人更容易了解。可是那个锤主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一个地方有火焰，没有告诉我们是流亡火湖，所以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不同的地方啊。我刚才已经说过火了火焰，这都是描写的笔法，说明神的愤怒。锤主在火焰里面相当难受，在这里我顺便提一提，我上一次在这里也提过了，这点就是我们有许多的忽略了的地方。弟兄姊妹们，在那个火焰里面有一种声音，耶稣让我们听见那个声音，那个声音就是说，请你查拉撒路去，告诉我的弟兄，叫他们不要到这里来。弟兄姊妹们，我希望我们能听见阴界的声音。你有些亲戚朋友他们已经去世了，是不是？你曾经到他家里吃过饭，他同你也很熟，他现在已经去世了，可是他没有信主。他也知道你信主，可是他的孩子还没有信主，他的媳妇还没有信主， 他的生于生儿还没有信主，你晓得他有什么愿望？他的愿望就是说，我何等愿意某某人能对我的儿子对我媳妇说，叫他们不要到这里来，太痛苦了，我没有办法，我已经没有办法了，我的年龄已经尽了，他们有希望，他们有办法，我何等愿意，这个某某人曾经到我家里过，我也送过，叫他们记住耶稣，祝他们记住，叫他们信主耶稣，不要到这里来，这个太痛苦了，太痛苦了。那这个是先给，这个是先给从阴界所发出的声音。我还记得上一次有一位弟兄在这里，他们不肯接受主，就是因为他的爸爸没有信主，所以他说，我的爸爸既然没有信主，他到阴界去了，我不愿意他单独的在那里，我也要与他一起，真好儿子，我告诉你，就这个二十世纪要找这样子的儿子真不容易呀。可是呢，他不知道，所以我后来告诉他说，接着你爸爸所要的不是要你去陪他，你爸爸所要的是要你找了信耶稣，不要你到他那里去，太痛苦了。耶稣恩典我们呢，叫我们有怜悯心，我们平常多少就是我们没有怜悯那些世上的人文的心呢，好像圣经所说的，我们看人好像树一样的，没有看见人，人和树不同的地方，树很高很大，就是比人还高还大，可是树没有灵魂，我们多少就是看人好像没有灵魂一样，耶稣怜悯我们啊。所以那可是那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第一两个字啊，老实说是中文的翻译，有人或者就是你们听见过，有人说圣经里面根本没有地狱两个字，对了，圣经里面的确是没有这两个字，这个两个字是翻译。圣经为什么没有这两个字呢？因为圣经里面我已经说过了，圣经总要用我们看得见想得到的东西来描写那看不见的东西。所以当初耶稣基督在耶路撒冷在犹太讲道的时候，他常用这个耶路撒冷南方南边，你想耶路撒冷城呢是造在这个小山上面的，所以南方很低的，有个很深的坑在那里，或者很深的谷在那里。那么从前的时候的耶路撒冷的人呢，把哪个地方呢，当为倒垃圾的地方，为了倒垃圾的缘故，垃圾在那里要发臭的了，所以他们就用火在那里烧，天天有垃圾，所以这个火不会停止的。那么因为垃圾的缘故呢，所以有虫在那里，很臭很脏很难受的。现在当然在耶路撒冷南方已经没有了没有这个小湖的地方。可是啊，今夜的今月底，我在拿撒勒的时候看见，在拿撒勒的这个城卫啊，有个地方也是在那烧垃圾，我就想起了啊，这个就是当时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，耶路撒冷城卫南方的那个坑里面烧的情形。那个地方名字叫Gehenna。为了这个缘故呢，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啊，这个地狱啊就是 Gehenna。那么中文翻译地狱啊，这个并不是说没有地狱啊，不过地狱两个字啊，老实说是佛教的字啊，或者我欢喜用永苦两个字，永苦两个字，因为在马太福音十八章耶稣明明告诉我们永苦，那么这个永苦呢，第一次说永苦，接下去说就是这个极辛辣的苦。那换句话说呢，有一种永苦等和哪些不愿意彰显神的慈爱，要彰显神公义的人。为了这个缘故，所以等到这个福音传到外邦的时候，他不得用基辛纳了，因为你告诉他们基辛纳不懂的嘛，是不是啊？在耶路撒冷他们，在犹太地他们懂，你说基辛纳他们一直就想到，哦，那个是需要拉圾地方，这湖一天到外在那里需要的，很臭很脏的，也有虫的地方。所以当福音传到外邦的时候，圣灵用来另外一个名称是吗？流亡湖，四十六万湖，这些呢都是描写的。你比方，无论如何告诉我们说，那个永湖啊，永远的湖，就是真的永远的愤怒，那是一定的事情。几番了？哦呀，都有四地方。我还以为三第二十分呢。好，那把宇宙的题目也到明天了啊。我想这三个问题啊，说希望弟兄姊妹们祷告啊，我并不是说靠我自己，我需要仰望神。那么同时呢，就是我觉得弟兄姊妹们还是需要神真理的灵引导我们明白真理，不然的话好像就是满足我们好奇心的那一点，说灵的部分一点都不到。 所以希望弟兄姊妹们就是这样子，我们都去怀疑也祷告，主啊，求你恩典我，叫我能得到你的昌盛一切为我所预备的福分。这样子呢，我们就觉得自己啊就很有意义啊。谢谢你，主啊。